介紹啊，佢話我翻今日翻翻嚟，咁其實我都應該冇走過嘅。頭先有介紹，今日係中暑節嘅主日啦。其實我諗翻起啊，我一年班初入學嘅時候咧，咁就有一個中暑節嘅主日，咁老師帶我哋去聖公會座堂一間喺花園道嘅嗰間聖莊嘅座堂去即係參觀。嗰日咧就係中暑節主日啊！咁佢哋咧就有個咁嘅即係習慣嘅，就每人攞住一支中樹枝，沿住花園道兜佢哋嘅聖座，即係聖約翰座堂一個圈嘅。咁都走出去中環啊，去到中銀樓上咁樣。咁嗰陣時個感覺都幾奇特。不過就嚟又到即係受苦節啦，我都好似喺度分享過，有個牧者教我，佢話當受苦節嘅時候，如果有時間。即係日頭未翻，即係夜晚聚會，咁就可以喺屋企裏面，即係重讀四卷福音書裏面講到耶穌受苦嘅經文，喺嗰啲記載裏面，即係重新思想，主為我哋嗰個受苦嘅即係過程。因為中暑節佢進入耶路撒冷，好似係好光榮、好開心嘅日子，但係冇人知道。不過佢自己心裏知道，佢即將就要受呢一個苦難。我諗我哋都應該喺受苦節晚上嘅即係聚會之前。即係去思想一下會比較好啲。講翻今日嘅講題，因為當日我都仲未一個傳道人嚟嘅，我係參觀嘅啫。今日已經成為咗一個傳道人啦。我今日講嘅講題係兩個傳道人啦，係咪？喺巴西利里日熱內盧嘅一個貧民區裏面，有一個小朋友，佢好中意踢波嘅。咁但係佢屋企好窮啦，咁就冇錢買足球。佢就成日都揾喺垃圾堆裏面揾一啲比較圓嘅椰子殼。又或者揾一啲汽水罐佢愛嚟當足球咁踢，咁佢有一日咧就去到一個水塘度玩啦，嗰個水塘已經乾咗水噶啦，冇水嘅。咁佢前面有一個奶粉罐喎，咁佢好自然啦，又將個奶粉罐攞嚟踢，踢下有一個足球教練佢經過，佢見到呢個細路仔，佢覺得佢啊腳力都唔錯喎，但係點解佢喺度踢個奶粉罐咧？咁佢就問個小朋友啦，佢話啊你做咩喺度踢個奶粉罐啊？咁個小朋友話。即係佢眼碌碌咁樣望住個教練，佢話：我唔係喺度踢緊奶粉罐啊，我喺度踢緊波啊咁。咁呢個教練就話：哦，咁其實奶粉罐咧都唔適合我嚟當波踢嘅。不如你聽日再嚟呢個地方，我送一個足球俾你好冇？咁跟住佢第二日就嚟到，咁個教練都守信嘅，佢攞咗個足球送咗俾佢。呢個小朋友攞住足球之後，佢不斷咁樣努力練習，佢最後冇幾耐，佢就將個足球可以。即係離遠十尺以外嘅即係水桶，佢可以將個足球踢入去。呢一個教練覺得即係都好欣慰，見到佢咁即係有咁嘅成績。咁有一個聖誕嘅晚上，咁呢個小朋友就同媽媽講，佢話我哋冇錢買聖誕禮物去即係回敬我呢一個送足球俾我嘅叔叔，但係可唔可以今晚借飯禱告嘅時候，我哋一齊為佢祝福咧？咁跟住食完飯之後，佢就攞咗個鏟。去到屋外面一大空地裏面，佢就拼命咁樣去掘地下嗰啲泥，咁掘咗一個窿，咁跟住個足球教練又嚟到啦，咁佢問佢：你喺度做乜嘢？咁跟住佢話：我想掘一個窿，因為我冇錢買禮物俾你，我想為你種一棵聖誕樹。呢個即係教練好開心，佢攬住呢個小朋友，佢話：孩子，上天已經將最好嘅禮物送咗俾我啦。咁佢話：你聽日晏晝嚟我即係球場度揾我啊！咁跟住呢個小朋友，第二日嘅晏晝就去到呢個球場揾佢。咁呢個教練當然就係開始教佢踢波啦。三年後，呢個小朋友成為一個年青人，佢17歲，喺第六屆嘅世界盃裏面，個人獨取21球，佢成為當時嘅即係最出色嘅球員。佢帶領住巴西國家隊攞咗即係第六屆嘅世界盃嘅冠軍。呢一個男仔就係即係萬人景仰嘅球王比利。兩個同樣熱愛足球運動嘅人相遇，一個傾囊而授，一個就虛心學習。最後佢哋結果為巴西嘅足球事業寫下咗輝煌嘅一頁。我哋睇下兩個傳道人佢哋點樣睇重神嘅命令。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呢兩個傳道人。他們的侍奉都是由他們看重神的吩咐又或者神的教導開始的。腓利他順服神的吩咐， 路加一開始就提到，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那路是曠野。腓利起身他就去了，不料有一個埃提亞伯的人，是一個大有權力的太監，在埃提亞伯女王甘大基手下總管銀庫。他上到耶路撒冷去禮拜，現在回來。廿六節的最後一句，那路是曠野，這句不是即主的使者跟路加講，同腓力講的一句説話嚟，是路加自己加上去的加注嚟。點解路加咁特別？佢咁重視呢一點，佢要加一個注腳話：那路是曠野。那路是曠野有咩特別？那路是曠野係出現喺腓力咒同埋腓力不料之前。第八章一開始講到腓力落到撒瑪利亞城裏面去宣講基督。眾人又聽見又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聽從他的說話。腓利又講出了很多附在人身上的污鬼，他都治好了很多瘸腿和癱瘓的人。八章八節又就作了路加作了一個總結，他說在那城裡就大有歡喜，一個人日以繼夜拼命傳福音醫病趕鬼，令我想起主耶穌。不過主耶穌還有另外一個工作，就是訓練門徒，是吧？但是腓利的他的另外一個工作，他就是要兼顧教會的牧會工作。因為十六節講到，眾人只是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而腓利當時聖靈還未臨到他的弟兄姊妹身上，所以腓利必須要繼續去牧養，繼續去關顧他們。明顯他已經跟這班弟兄姊妹建立了牧人和羊的關係，那個感情在那裡。有他剛剛即為主得著的肢體，有一個很甜蜜，有一個很喜樂的團契，以致在那城裡就大有歡喜。因著自己所傳的福音治病和趕鬼的經驗那個果效，他就建立了這間教會。我相信腓利一定是受當地的人合成的人那個敬重，但是他突然收到主所派的使者帶來的一個吩咐，他說起來向南走，從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面去。起來和走都是一個命令的動詞。主的使者令我們想起，其實在舊約裡面都有提到神的使者，例如在列王記下一章三節那裡說，耶和華的使者就對提斯比人以利亞說，你起來去迎着撒瑪利亞王的使者。在十五節裡面說，耶和華的使者對以利亞說，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腓利不知道主的使者為何要叫他放下手頭上那麼沉重的工作，離開那班他剛剛牧養 的弟兄姊妹。但是當腓利聽到主的使者這樣跟他說，他就立即向南走，他就往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向南並不是朝著一個方向，南在希臘文裡面的解釋是日和中，即正中間，即兩個字合成的，這兩個字組成一日的正中間，其實就是響午的時間。響午就是一日裡面最酷熱的天氣，最酷熱的時間。正午的時分，烈日當空，連旅客都不會在這個時候在曠野上面去趕路，因為這個是 有脫水或者有中暑的危險。但是腓利當然他自己都明白，這段時間在曠野上面應該是了無人跡的。想起上年大概這個時間，我們短宣隊去到緬甸去短宣，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去教書和去探訪。我們大約早上七點鐘就會去到聖文小學教書，至到十二點零鐘，跟住下午我哋就去探訪嘅時間啦。不過事人宣教士佢擔心我哋受唔到酷熱嘅天氣，因為正午嘅時候就係嗰個響午嘅時候，緬甸嘅温度都會高到四十度以上，所以佢安排咗我哋四點之後先去探訪。呢個就係響午嗰個酷熱嘅天氣，令人難以抵抗，好多人都要避一避。但係腓利就係聽到神嘅使者咁樣吩咐佢，佢就即刻去到曠野的路上面。路加的補充，那就是曠野，就是要突出腓利這個信服。 因為人只有順服神的吩咐，才有機會見到上帝的作為。人只有順服上帝的吩咐，才有機會可以有資格同神一起同工。二十七節話，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不料有一個埃提亞伯的人，是一個大有權勢的太監，在埃提亞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掌管銀庫。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現在回來。埃提亞伯準確的位置應該是今天的蘇丹，這個帝國存在在主前的八世紀至到主後的四世紀，舊約稱為古實。這個我們在詩篇的時候都聽過的，因為我們說詩篇裡面詩人說古實人他都要躍舉手向神去禱告，這個就是詩人的一個預言來的。考古學家證明在主前三百年，希臘的文學和思想經已滲入到去中非的國家，並且在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或者他那個協助之下，希臘文化得以發展。甘大基不是一個人名來的，甘大基是一個皇后的頭銜，就正如好像埃及的皇帝法老一樣，法老都不是一個名來的。埃提亞伯的國王被奉為太陽之子，他神聖的身份不容他涉足一些細務，以致他將這個權力就政權就落咗喺太后嘅皇太后嘅手上。皇太后亦都經常為國王代表國王去主持一切嘅禮儀。呢位埃提亞伯嘅太監，佢係含嘅後代，佢係非洲人嘅後裔，佢係一個黑人。根據埃及嘅文獻，又或者埃及傳流有關埃提亞伯人嘅畫像裡面顯示，埃提亞伯人通常都很有這個黑人的種族的特徵。路加說埃提亞伯的太監上耶路撒冷禮拜去，證明這個太監他是一個信奉猶太教的外邦人。著名的釋經家坎伯摩根他堅信這個太監就是非洲第一個基督徒。根據聖殿的規例，外邦人是不可以進入聖所，他們只可以在外院裡面去敬拜。這個埃提亞伯的太監不是好像我們中國是一個職銜來的，太監是知道他是一個被閹割的人。根據申命記二十三章一節講，凡外姓受傷或者是被閹割者，他是不可以入耶和華的會。身為外邦人加且是一個太監，肯定他是被以色列人堅拒在他們的敬拜群體以外。不過先知以賽亞在以賽亞書的五十六章三至五節曾經預言，他說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你們不要說耶和華必定將我從他的民中分別出來，太監也不要說我是孤樹，因為耶和華如此說，那些緊守我的安息日，揀選我所喜悅的事，遵從我的約，持守我約的太監，我必定使他在我的殿中，在我的牆內有名號，有紀念，比有兒女更美，我必賜下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這個是先知以賽亞他的預言，他對一個太監，對一個外邦的太監作出一個預言。我相信當時的以賽亞他都未必會想到今天就應驗了在這個埃提亞伯這個敬虔的外邦太監身上。埃提亞伯的太監雖然是掌管一個的銀庫，基本上他的地位顯赫，不過他沒有受到被人雙重拒絕那個或者被人白眼那個緣故，他就離棄神的吩咐。他依照著上帝的吩咐、聖經的教導，他千里迢迢去到耶路撒冷，去到一個外邦去守外邦人的節期，去禮拜外邦人的神。不過這個當然在他心裡面是一個真神。有時我想，究竟我們弟兄姊妹有什麼原因可以妨礙到你們回到神的殿去敬拜呢？我認識一個小弟兄，他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誤會，以致到他經常都聽到一些不好聽的說話，他覺得很難堪，他有時覺得很委屈。但是這個弟兄他跟我說，他說就算怎樣艱難我都不會不回教會。我聽到他這樣說之後，我很替他開心，我亦都好為他感恩，又好替神高興。因為這個小弟兄他已經有這個心智，他知道無論什麼的 情況之下都不會影響他敬拜神，因為我深信只要人肯順服在神的教導之下，上帝必定會為他開路，我相信他將來即這個處境必定會過去。究竟是否順服神就可以成為一個傳道人？假如我們教導的不是出自於聖經，假如我們所傳的不是基督為人捨身就是為我們贖罪的道理，我們所傳的就並不是福音。就算你說得多麼動聽，這個都是人間的道理。繼主的使者之後，聖靈他都向腓利發出兩個命令。聖靈說的是去和貼近，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腓利再次表現對聖靈那個就是絕對的順服，在烈日當空之下他就去追車。之後再出現的相信是即腓利的第二個即不料，第一個不料我們剛才講了，他不料在這個中午的時間在最炎熱的時候曠野上面竟然有一個外邦人。第二個不料就是他想不到貼近這輛車走的時候他聽到這個外邦人在唸緊以賽亞書。原來聖靈早就預備了這兩個人的相遇，一個就是對聖經有充分認識的老師，另一個就是極度渴望有人指導的學生。三十節這樣講，腓利就跑到拿太監那裡，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嗎？我不知道傳道人是不是都是很跑得的，甚至乎屆屆都去走即是馬拉松，你知腓利可以跑到去追到那輛車，不過這個我們不在這裡探究。腓利聽到太監大聲地朗讀，立即就辨認到他讀的是以賽亞書。不過我個人很反對有些聖經家在這一點裡面特別強調去讚賞腓利他的那個聖經知識。腓利的聖經知識是的而且確是很豐富，但是不是他聽到以賽亞書這點可以反映出來的，因為以賽亞書是新約的信徒很熟悉的書卷。我們看回四福音經常都會見到耶穌都用以賽亞書來教導門徒的，但是腓利比我覺得最欽佩的地方是他發出那個問題，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嗎？這個是兩個人接觸的第一句對話，這個是另一位慕道者他可以歸信基督的關鍵，亦都是將一個人帶到去吸引到去神面前那個原因。你所念的你明白嗎？正確的翻譯是你所想再知道的究竟是不是真的明白呢？念在希伯來文，在希臘文的意思是再知道。什麼叫再知道？當你可以念一本書，那本書的作者他是知道一些東西，他將這些東西記錄了出來，他將這些東西記錄了出來，他是先知道。如果一個人再去念這本書，他是想在裡面從即作者先知道的事上面再去探究有沒有再知道，又或者再值得我們知道的地方。猶太的拉比他們教即教導人就是教導聖經字面以外的意思，最重要就是要解釋字面以下所隱藏的意義，即所謂的隱身意義，還有隱藏在字裡行間的神秘意義。所以我們經常說聖經有很多的道理不是靠我們人可以讀出來，是必須要有聖靈的引導我們才可以讀得出來。太監回答說沒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在聖經裡面指教是經常指導即形容到具權柄的即指導又或者解釋，聖經其實是真的很難明白的，如果沒有人教導的話可能真的很難明白，特別是舊約的書卷。正如主耶穌在以馬五斯裡面碰上過兩個信徒，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主耶穌就要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常指著他所說的話都要跟這兩個信徒講解明白。摩西和眾先知的話其實就是舊約。太監念的是我們很熟悉的以賽亞書53章7至8節，以賽亞說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到他受鞭打 從活人中被剪除，是因為我百姓的罪過。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但是人還是將他和惡人同埋。奇怪的是，太監他沒有問腓利這段聖經怎樣解，他是問腓利先知所說的話是指導他呢，還是指導別人呢？這個證明太監他不滿足聖經字面的解釋，他也不滿足在剛剛從耶路撒冷聽到撒都該人的解說，他就滿足在這段說話。其實太監問 這句話是指導先知自己還是指導別人，這句說話是很有洞見的。你們有沒有想到為什麼他要這樣問？因為其實另一個先知耶利米，他在11章19至到20節他都發出過這麼上下 的經文或者的說話，去形容當時自己的遭遇。耶利米說，我卻像柔順的羊羔羔被牽到宰殺之地，我並不知道他們設計謀害我，說我們把樹連果子都要滅沒，將他從人活人中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紀念。按公義判斷察驗人肺腑心腸的萬軍之耶和華，我卻要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耶利米是這樣求告，他說因為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禀明。這個漁羊被人帶到去宰殺之地，耶利米是形容著自己，但以賽亞他是預言著一個神的仆人。基督已經親自來到，他告訴大家聽，告訴世人聽自己已經實現了這個仆人的角色，所以以賽亞書53章所指到的那一個是預言基督的受難。因此這個埃提亞伯的太監他就不明白，他就要問腓利，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我不知道腓利究竟有沒有解清楚53章這段經文，但是透過這段經文他就向這個太監從這經上起他就去傳講耶穌。有一次我無意中看到一場中國職業籃球比賽，那場叫做 CBA 啦，是北京首鋼，不知道對哪一隊，我都不太熟悉，但我看到有一個球員，一個外籍球員，他叫馬貝利，他好表現得很出色。我聽那個評述員說，原來馬貝利他已經是38歲了，他是全場裡面最高齡的球員。但是評述員說，他說對方的防守球員的防守的年輕球員根本沒有人可以阻止到他上籃，以致到他那場拿得最多分。要保持住一個長期這麼好的狀態，我相信除了努力之外，必定是需要他有一個很強的增勁心，即是說要達到目的他什麼都肯捱。每一位運動員的背後必定都經過苦練，經過很刻苦很艱苦的練習，當中我相信充滿汗水和淚水，但是真正熱愛運動的人，他們不會將這些艱難視為艱苦視為痛苦。正如歷世歷代的開慕神話語的基督徒，為了兩個原因都必定在聖經上面下過很大的苦功。我會先講第一個原因，另外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會留在結論的時候跟大家分享。第一個原因就是正如埃提亞伯的太監一樣，他對神的話語渴慕，同埋對神的話語他不滿足。詩人說，唯喜愛耶和華律法，昼夜思想，這人變為有福。個福在哪裡呢？就是如果你肯昼夜思想耶和華的律法，又或者神的話語，在字面以下的意思，神的心意就必然會向一個這麼渴慕神話語的人去披露。這個就是那個昼夜思想可以得到的福氣。對神話語的渴慕和不滿足，因為神的話是比蜜甘甜，是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古教父屈梭多姆他對將埃提亞伯太監他的歸主和保羅的歸主作了一個比較，他說我們實在要佩服這個太監，因為他從沒看過什麼超自然的異象，從他身上面我們看到，我們明白到仔細讀聖經原來是一件很偉大的事。因為埃提亞伯的太監不同保羅， 即係保羅去見到即係基督向佢説話，佢開提亞伯嘅太監，佢只係睇住聖經。究竟我哋明唔明白教會點解要推出伴讀計劃？點解傳道同工每一日都要寫即係撰寫經文解讀去幫大家？為乜嘢要開辦主日學去鼓勵去支持你哋唔好放棄，繼續要每日讀經？我深信設計伴讀計劃呢一個即係執事，佢嘅期望唔係希望我哋可以即係將聖經滿剝生吞，佢唔係期望我哋將聖經背到朗朗上口，我哋隨時可以攞一啲金句出嚟帶到人。我相信佢係想我哋喺呢個聖經上面去下苦功，以致佢每一日都每一個月都定主題編日程。全福音係即係唔可以將我哋所聽到所得到嘅領受去即係照講出嚟，向人照講出嚟就等於傳咗福音，因為你嘅領受係當時聖靈即係俾你嘅教導，但你嘅領受唔一定係你自己從你自己出嚟，呢個係從講員即係灌輸俾你。人要傳福音就要自己喺聖經裏面去即係下苦功，自己同聖靈有一個契合，自己同神有一個好嘅關係，以致到我哋真係可以將生命之道傳俾我哋身邊嘅人。正如傳道人預備講章，無論我哋係按聖靈感動等候題目又好，我哋係講主題式嘅，又或者按住經文整章即係順序講落去都好，我哋都要不斷反覆咁樣去重讀呢一段聖經。例如我今次嘅即係預備嘅經文，我都讀咗好多次。有時我哋甚至即係喺等候嘅期間，一路都冇即係神嘅引領嘅時候，我哋要不斷繼續咁樣讀，繼續咁樣讀。甚至乎讀幾十篇，我哋都係咁樣讀，不斷祈禱，不斷咁樣等候。當傳道人真係喺預備講章或者預備講道嘅時候，有得罪神嘅地方，我哋都要去即係去祈求神嘅憐憫、原諒，求神唔好因為我哋自己嘅罪，以致到影響咗佢要對會眾即係閉口不言。深信每一個傳道人，無論佢去到即係幾咁即係高嘅地位，成為一個真正的大牧者都好，我都在他的口中聽過他跟我分享即是講到預備講章的艱難和那個掙扎。有一個即是教會學院的一位老師，一位被公認為即是當代的名講員的老師，他曾經跟我講，他說：偉傑，你要上台之前背好你的講章，你不要上到台上面對著你的講章讀出來，因為會眾所需要的、弟兄姊妹期望的不是這些。我承認我都沒有即是真的好好地做好，不可以經常都將我的講章真的背誦到出來，但是這個即是對宣講的尊重，又或者這一份那份熱誠、那份執著，我相信都會成為我即是一生的追求和學習。參透聖經並不是傳道人的特權，屬靈的洞見都不是源於神學的訓練，人只要對神的說話不滿足，人只要對神的說話渴慕，就自然會得到聖靈的引導。這個是一個很奇妙的道理。看即看似死氣沉沉的經文，我經常都用來比較，就是當然不及得我們玩的網上遊戲，又或者有靚仔靚女演出的即電視劇那麼吸引。我有時在巴士上面看到有些人，他插著個 headphone 打橫部電話在那裡煲劇，煲到連到站他都不知道了。一到站的時候匆匆忙忙，隻腳一路跑，個口在那裡叫有落有落，等埋等埋，司機有落，但是他的眼都還是不離開那個 mon。 我看到這個情形，我就會想幾個問題。我第一個會想，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基督徒呢？如果他是一個基督徒，他這麼早起身上班，他讀了聖經沒有？我又會即係更加推想，我嘅弟兄姊妹會唔會都係咁樣生活？佢哋會唔會都係掛住睇劇，冇時間去讀聖經？當發現咗神嘅話語嘅奧妙同埋甘甜，我保證同樣會令到人即係如痴如醉。最後一點，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咪讀即係、就是、有順服神嘅心，有聖經足夠嘅聖經知識，就可以作為一個傳道人呢？我想不夠的，應該我們都有歡喜同神同工的心。相信所有的基督徒，即 都知道人生最大的目標是什麼，人生全在世上面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榮耀神，就是要為我們的主發熱發光。人生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想坐你老闆的位置，人生最重要的工作是我們結到多少果子，我們傳到多少福音，令到多少人身邊的人得救，以致我們沒有空手回去石見我們的主。這個不是傳道人獨有的工作，神對每一個屬祂的人都發出同樣的那個差遣。嚴格來說，腓力都不是一個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的使徒來，腓力是七個執事當中的其中一個，他是負責管理飯食。當然你可以說使徒行傳八章一至二節這樣說，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受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到猶大和撒瑪利亞各地。可能你會說撒瑪利亞沒有猶太耶路撒冷那麼多人，又沒有那些講希利尼話 的信徒去攻擊去批判一些希伯來文講希伯來文的人他們的代薄，所以我們不需要管飯食嘛，腓力，所以他就轉了工，他轉了去做傳道人，他就下到撒瑪利亞城去傳講耶穌。如果你說腓力是一個兼職又好，半途出家也好，但是埃提亞伯，埃提亞伯的太監，他是有一份正職的。我們之前讀的經文都說到，他是在埃提亞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掌管銀庫的，他是一個國家的財務大臣，又或者財政部長來。我很多謝有一位肢體，他很關心我的講道，每一次到我差不多講道的時間，他都會跟我交通，他會問我預備了經文沒有，預備了講題沒有，那我每一次都會跟他分享。今次他問我預備了沒有呢，那我說我預備了了，講題是兩個傳道人。那經文呢？經文是使徒行傳八章二十六至到四十節。這個肢體他聽到之後他很奇怪，他說那個太監都算是傳道人。我說是啊，因為我真的有實據實證和旁證證明這個太監是一個真正的傳道人。實證就是尼西亞時期的教父由西比奧他指出，當埃提亞伯太監回到本國之後，他就積極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開，並且設立了首間的埃提亞伯的教會。客觀的條件在三十九節，主的靈將腓力提去了，太監也不再見他了，就歡歡喜喜走路。老家每逢講到歡歡喜喜，都是跟神的工作有關的。例如八章八節就講到，全城的人都因為腓力他傳道的工作那個果效就大有歡喜，歡喜和歡歡喜喜，又或者傳講耶穌、傳耶穌基督的福音，都是這一章的那個約字來的。在第二世紀出生的，在出生於土耳其的教父外任樓他這樣說，他說當主真的主的靈將腓力提走之後，太監就沒有人再傳福音給他，他失去了傳福音給他的人，但是他擁有了福音。再沒有人在聖經上面會幫助他，但是他擁有聖靈，他親自的導引。聖靈不單止賜給他喜樂，更加賜給他傳福音的勇氣和能力。太監帶著這個歡喜的心走路，他不單止明白了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的經文，更加表明他心裡面已經有了聖靈。在受洗之後，他就開始他傳福音的工作，將他自己心裡面所信的帶回他的國家裡面。這個是外任樓說的。福音對我們來說究竟是否真的福音？假若是的話，我們自然就會拼命向身邊的人，特別是我們至親的人去傳。正常的情況，我想一個吸毒的爸爸，他不會教兒子吸毒，是吧？但是如果不幸兩父子都是吸毒的人，當其中一個找到一個可以脫離這個核制的方法，我相信他一定會命都不要勸另外一個都要戒除毒癮。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極都不明白為什麼今天坐在這裡，在座的我們都擁有永生，我們都得著福音的好處，我怎麼都想不明白為什麼我們 冇拼命，咁即係本曬命咁樣去將呢個福音傳俾我哋身邊嘅人，特別係我哋嘅父母。我喺度唔止講過一次，我明白傳福音俾屋企人係好困難。我都唔係因為屋企人全部信主，我喺度講風涼笑話。我哋當日傳福音俾爸爸媽媽都係好艱難，因為呢件係屬靈嘅爭戰。我哋要向管轄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屬靈氣惡魔去宣戰，呢件係一件唔簡單嘅事嚟。不過再講，呢件又係一件生死嘅事嚟。我深信傳道同工同埋一班愛主嘅弟兄姊妹，我哋都唔會咁輕易放棄你哋未信嘅家人。擔心嘅就係你哋睇唔到呢一個嚴重性，擔心嘅就係擔心你哋冇呢一份勇氣。之前我話點解歷世歷代嘅基督徒都必須要喺聖經上面下苦功嘅第二個原因，又係最重要嘅原因，就係我哋好渴望與神同工，將福音講傳。唔知大家有冇留意頭先讀嘅26-40節嘅經文？我哋不斷咁講腓利同埋埃提亞伯嘅太監，大家有冇留意呢一個傳福音嘅事件？仲有其他嘅參與者。26節，有主嘅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往從耶路撒冷下加撒嘅路上去，那路是曠野。29節，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39節，主的靈將腓利提去了。太監再也不再見他，就歡歡喜喜地走路。傳福音的路並不孤單的，傳福音的路有天使作伴，傳福音的路上面有聖靈的交通，傳福音的事上面有神的靈或者有主的靈去作安排。最寶貴的是，為什麼主的使者要去找腓利呢？為什麼他不自己就去埃提亞伯的太監傳呢？如果他自己去傳，不是更直接？如果他不跟埃提亞伯的太監傳，他直接去到埃提亞伯這個地方顯現，我相信這個地方的人就好像尼尼微城的人，就是尼尼微城的人傳，即是傳承歸主。為什麼要這麼轉折？主的使者去吩咐腓利，腓利走去找埃提亞伯的太監傳了一個，埃提亞伯的太監再回到他本土逐個去傳，以致可以設立一間教會。為什麼？就是因為上帝渴望我們跟他同工。最後主的靈又將腓利帶到去亞索都。40節說，後來有人在亞索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去到使徒行傳21:8，保羅又再提翻見到腓利這個人，他說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裡來到該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的家裡面跟他同住。他是那個7位執事當中的其中一位，他有4個女兒，都是處女，他們都是講預言的。神厚賜給一生與他同工的腓利，他最後在該撒利亞定居，他有4個女兒，最重要的這4個女兒都是與神同工的。使徒行傳8章是記載腓利最詳細的 一章經文。5節說他在撒瑪利亞宣講基督。35節，他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埃提亞伯太監講傳講耶穌。40節，他走遍亞索都，在各城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所以保羅給腓利的一個名稱，即以前的人落一個這樣的名字，就是說他最大的，即是一生最大的特色，保羅稱他為傳福音的腓利。我們身邊都還有很多人未聽聞福音，保羅說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又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腓利因為信服聖靈，加上他熟悉聖經，拯救了無數的靈魂，包括這個太監。這個太監同樣因為信服神的教導，愛慕神的話語，他展開了自己本土福音的工作。傳福音的工作不可以單是強調即聖經而忽略聖靈的工作，但傳福音的工作亦都不可以單單高舉聖靈，依靠聖靈而自己不在聖道上面去自建，兩者不可缺一。今天你聽不聽到聖靈即對你的差遣？ 今日你準備好與神同工未？今日你樂不樂意成為第三個傳道人？我哋跟住有一首回應嘅。